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，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是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撒那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到了树下，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了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，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，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，园户拿住他，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，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打伤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他，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杀了他，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，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，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，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拿住他，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经上写着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就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。他们来了，就对他说，夫子，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我们该纳不该纳？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。他们就拿了来。耶稣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，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就很稀奇他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，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，第三个也是这样，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。末了那妇人也死了，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说，你们所以错了，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吗？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在的吗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你们是大错了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那文士对耶稣说，夫子说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离你神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就问他们说，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大卫被圣灵感动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人都喜欢听他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宴席上的首座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与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
我们即将进入到马可福音十一章到十六章，这是仆人耶稣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的最高峰，就是进入到耶路撒冷。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这四章是一个门徒训练，从外在一直带到内里真实对主的认识，那就是竭力的对神说，主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神国的荣耀，我要看到神国的产业，神国的丰盛。这个时候门徒才会预备好要进入到这耶路撒冷，我们称之为受难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去看到耶稣在这八天当中他每一天所做的事情，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明白这位仆人耶稣他的心，他所做的事，以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也来回应，我也能够踏上神所给我的荣耀丰盛的命定。第一个我们要先来看见的就是耶稣荣耀的进入到耶路撒冷，这是发生在礼拜天，礼拜天这个时间，周日的这个时间，周日的下午，主耶稣就骑驴进着耶路撒冷，哇，周围的人就非常的荣耀啊，轰动啊，把衣服搭在驴上面啦，把衣服束子铺在路上啦，啊，众人就高声喊着说，何善啊，何善啊，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，热烈的欢迎主耶稣进到圣城的当中，这是礼拜天所发生的事。但是在当天晚上之前，耶稣特别进到耶路撒冷里面还有圣殿当中去看各样的物件。耶稣在做一件事情，他来到他自己的城，来到圣殿，阿爸父的殿，我父的殿，也是他自己的殿，他进到这个 殿中看各样的器具，他要从这个圣殿里面的每一个器具重新再去看 我们透过他去看这些圣殿器具，他要知道所有一切圣殿器具都是在回应这一位真相真实，也就是预表的实际来到了我们的当中。铜祭坛、洗濯盆，甚至在圣殿当中的金灯台、陈设饼的桌子、金香炉、至圣所里面的约柜，整个圣殿的形象，前面的两根大柱子、铜海，全部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为什么看了这些的物件，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。马可记载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君王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也是仆人耶稣，因为他要透过这个圣殿开始来实现他的侍奉。隔天一大早，也就是在礼拜一的早上，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过程的里面咒诅了无花果树，而且他说你要枯干，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再去吃你的果子了。这件事情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？那就是主所有的一些的神迹奇事都是为了爱，都是为了医治，都是让人得着益处。没有一个神迹奇事，这个就是叫这棵树立即性的枯干。而这个枯干是要提醒以色列人，也是提醒当时的所有的百姓知道，无花果树预表以色列，有没有人在吃你的果子，就表示神要把国度的荣耀从以色列的身上挪去了，要赐给可以结果子的百姓结果子的国度。诶，这是十一章一开始所讲的，十二章也是再重新再讲园户那件事情，都是在讲一件事，主耶稣来到了一个国度的主权的转移。所以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这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国度的荣耀，神的国度的产业被移转了，移转到能够结果子的百姓上，就是我们了。因为我要找你，找果子我找不到，所以永远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，直到什么时候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才看到那位耶稣就是他们一直所期盼的基督。那时候整个犹太人就会信主，他们就会在千年国度的里面当中做祭司，教导自然人，教导当时还在地上的人，来去敬拜神，去认识神，来去学习神。所以这件事情就表示国度的转移，因为他昨天已经看了圣殿的所有的器材，所以他今天进到圣殿的院子，赶出所有做买卖的人，还不准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，就表示真实的这个殿的实际本身已经来了，你们不能够再去摸了。主的殿要恢复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，所以他们在里面的买卖啦，在里面的那个污秽啦，在里面的那个败坏啦，在里面的那个虚假，甚至在里面的那个凶杀啊，主都要完完全全的做洁净。你看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啊，竟然要除灭主，又怕他又想要杀害他，但这群人却是在圣殿里面侍奉服侍的人。众人对他的教训是感到很惊奇。亲爱的家人，主耶稣做的这两件事，第一，进到耶路撒冷看圣殿的器材，咒诅无花果树，洁净圣殿，这是在礼拜天跟礼拜一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要问主，你今天每一个主日我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主啊，走进到我这个殿，我也是一个殿，圣灵的殿，你走进来，愿我的心能够对你说，何善纳，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，我的心是欢迎你的，来看看我，检查我所有里面的器材器具，洁净我，再来看看我。主，你每晚都住在伯大尼，你不住在耶路撒冷，那主，你愿意住在我里面吗？有人说啊，我接受耶稣基督，我做了决志祷告，主耶稣就住在我里面了，是吗？主耶稣愿意住在我里面吗？他住得舒服吗？还是他住得很痛苦呢？他宁愿离开耶路撒冷，住在伯大尼，住在一个爱主的家庭。那我呢？我这个店欢迎主吗？我店里面的器具摆放得整齐吗？我有结果子吗？主啊，你吃得到我里面的果子吗？你在找我生命的果子的时候，我的果子可以让你饱足吗？你来洁净我这个店，我里面会不会有太多的买卖与这个世界的连结？我里面会不会有太多的肮脏？我甚至里面有愤怒，我甚至里面会不会有凶杀？我里面会不会有虚假？我里面会不会有败坏？主啊，洁净我这个圣殿。在受难周的当中，你荣耀进到耶路撒冷， 你咒诅无花果树，你洁净圣殿，主，你今天也在我里面做这个工作。礼拜天我来教会聚会，主啊，更新我，进入到我的里面。礼拜一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与这世界的互动的过程当中，我的果子可以供应出来吗？我是不是遇到一些的事情，我里面很多的愤怒，我里面很多的情绪，我里面对主置之不理，我对主一点都不渴慕啊？会不会是我里面根本没有果子可以让你享用，我周围的人也没有办法享受我里面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 我有这些果子可以供应给我周围的人吗？不要讲说供应主了，周围的人可以因为我的生命的果子吃得饱吗？再来，我的里面是不是很多的买卖与世界的连结，这些污秽败坏的连结，我里面甚至那个器具都是混乱的，主说都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。主好严厉哦，一个人在那边发飙啊，吓坏了，大家都吓坏了，责备所有人啊，我的店要成为祷告的店。我这个店是祷告的店吗？被洁净完以后有祷告的生活，祷告的生命吗？有祷告的一个经历吗？有祷告的一个渴慕在我的里面吗？如果我们的答案都是否定的，我们真的很需要被洁净，我们真的很需要被改变。到了星期二，主耶稣在礼拜一做的两件事，咒诅无花果树，洁净圣殿，都开始有反应了。彼得反应就说，哇，主啊，无花果树枯干了，枯干了。这一群人不高兴昨天耶稣洁净圣殿，他们就来直问耶稣，问耶稣的权柄。这两件事都特别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去反思这两件事。耶稣透过这两件事要教导我们什么？第一件事，无花果树被咒诅这件事，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在信心里面的权柄。亲爱的家人，一个被洁净过的人，一个圣殿里面各样的器具都是旧定位的人，这个人开始有一个祷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说话会带出权柄和能力。所以耶稣才说你们当信服神。耶稣在这段不是只告诉无花果树被咒诅这件事，而不是说我们很有能力叫这个山移开丢到海里。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一个信服神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有权柄的。一个信服神的人，他的祷告是有权柄的。一个信服神的人，他的说话是有能力的。这就叫做信服神。这个信服的意思就是我绝对的相信，我坚定，我完完全全的相信。所以耶稣就说，这样的人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，因为他的信心已经认为得着了，对，神就照他的信心渴望为他来成就，这就叫做权柄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今天要祷告一件事，主啊，我有在祷告，主啊，我有在祈求，基督徒都在做嘛，你有任何的需要都在祈求嘛，但是我们先回到礼拜一，洁净啊，洁净了有果子啊，所以主让我这个殿成为祷告的殿嘛，所以难怪我就这幸福，在我的幸福的里面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，是我这个人已经被主洁净了，我这个人的祷告是被炼净的，我这个人的祷告是因为信服神，绝对的信靠神，信心绝对不是我突然说啊，把山挪去啊，丢到海里啊，没成就，没成就，我很有信心啊，怎么没成就？这里的幸福是取决于，关键就在于我这个人已经被主洁净了。我这个人主在打扫干净了，主耶稣住在我的里面，我的祷告信是得着，因为我懂神的心意，我的祷告不是妄求，我的祷告是摸到神的心，殿是被洁净的，没有私心，没有私欲，没有野心，没有妄求的，这个祷告为着神的国度而求，为着神的洁净而求，为着神的大能而求，为着神的心意而求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。所以主耶稣也特别教导我们，就说哎，这个祷告还要有能力，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怎样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不饶恕的话，这个殿不干净，这殿不洁净，所以这个殿必须要洁净，这个殿要释放，这个殿要医治，这个殿必须要恢复。饶恕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，乃是要叫我们的祷告不受到拦阻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饶恕啊，这真的不是因为他值不值得。有时候我们饶恕一个人，不是这个人的道歉有没有道歉到我的心都觉得很 OK， 我的饶恕，我的赦免，是为了我的祷告能够摸到神的心意，能够成就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会鼓励人，在你的每一个祷告，信心祷告之前，为什么求洁净很重要？为什么每一个祷告之前饶恕赦免很重要？都关乎在于你的信心不会有破口，你的祷告会有能力，你的祷告会有权柄，使你信是得着， 就必得着的关键，就在于一个被洁净的人，有果子的人，向着神坚定信靠的人，而且也能够饶恕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。这就是一个祷告，这是对于无花果树耶稣教导我们哪里，权柄在哪里。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也是权柄哦，也是神的权柄的荣耀的一个彰显。他不许人拿着器具在圣殿里面行走，他看过圣殿之后，他带来洁净，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教会必须要被洁净，我这个殿也需要被洁净。所以从11章的27节到整个12章，四种人就开始挑战耶稣的权柄。所以你要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就讲说，主啊，愿我的祷告有权柄，愿我的信心有权柄，愿我的说话有权柄，愿我的侍奉有权柄。但关键就在乎于我们的权柄能不能经过挑战，能不能经过试验。主都这样被经过试验了，何况是我们。27节到33节是第一个试验，犹太教领袖对他一个试验，主，你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你凭什么权柄做洁净圣殿的事？你哪来的权柄？这个是我父的殿，你凭什么说你是神的儿子？你哪来这种权柄？你那天的发飙我们就算了，我现在要来好好的检讨你，你权柄从哪里来？主耶稣就问他们，那请问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？如果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而来，那施洗约翰介绍我就是弥赛亚。那如果你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地上来的话，那我就没有这个权柄洁净圣殿。请问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？这群宗教人士啊，他们竟然说我们不知道啊，因为害怕百姓，因为所有的百姓都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天上来啊，他们怕百姓，但是他们不怕神。这群宗教领袖，他们为什么没有权柄？他们是领袖，他们是宗教人士，他们是抄写圣经的人，他们是靠近神的人，但是他们没有权柄。为什么？虚假，惧怕百姓多过于惧怕神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今天有些的教会他失去了神国的权柄，今天有些的教会，有些的牧者领袖失去了从神而来的能力的权柄，失去了祷告的权柄，失去了施行神迹奇事的权柄。关键就在乎于怕人过于敬畏神，所以主就不跟他们谈论权柄的事情。这就是第一件事情。亲爱的家人，你的权柄能不能 经得起考验？你的权柄能不能让人经过试验？你的祷告有权柄吗？你的生命有果子吗？为什么你可以说这个殿要必须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？那就在于我这个人能不能被主好好的洁净，我有果子，我里面有个真实对主一个无伪的信心，绝对的信心，信服神的信心。所以难怪我的祷告有权柄，权柄自然就来了。你的权柄不是因为你叫牧师就有权柄，你叫传道就有权柄，而是你的生命是与主的连结，主认定，主也认可你的这个位分所带来的一个权柄，知道吗？亲爱的家人，权柄是从神而来设立的。一些宗教人是没有权柄，虽然他们所说的是神的话，主说我们要去听从，但是他们的生命带不出果子来，带不出权柄来。这是第一个，权柄要经过试验的。第二个就在第十二章，但是在讲第二个挑战啊，人对耶稣的挑战之前，第二个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之前又再讲一次国度产业的移转，跟那个无花果树一样，国度产业的移转要交给那个能够结果子的人。那为什么国度的产业会移转呢？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人只要不敬畏神，人只要不守神与人之间的那个约，不结果子的约，不供应果子的约，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缘会被挪走，产业会被挪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没有杀先知啊，今天我们也没有杀那个原主的儿子啊，我们好像就觉得这个比喻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亲爱的家人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一直没有结出果子来，这就是违背那个约。因为原户把果园交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结出果子，定期的结出果子。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果子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子？嘴唇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、生命建造的果子。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建出神的国度的果子？对人的给予、对人的帮助、借着恩赐的侍奉，这些果子没有结的话， 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凶恶的那个缘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那违背约的那个缘户，我们就是杀原主儿子的缘户啊！神会来审判我们，会把这个果园挪走，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走的，这就叫做哀哭切齿了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个比喻绝对不是对于那些未信主之人讲的，这个比喻是对于基督徒而说的，不是只对犹太人讲的，是对基督徒而说的。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生命结果子了没有？这个产业不结果子的话，我们会失去的，我们会失去的。这就跟我们的权柄有关，跟我们的生命有关，跟我们的果子有关啊。要进入到第二个问题，所以马可特别把第一个问题挑战耶稣的权柄，跟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的立场是什么？他是支持罗马政府呢，还是他是反对罗马政府？中间夹了一个缘户的比喻，就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：我们敬畏不敬畏神啊？我们有没有按收结果子啊？产业不要从我们当中挪走啦！这些质疑耶稣的人，产业会从他们生命当中挪走啊？虽然这群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啊，我们要小心。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是记载第二个问题，是要陷害耶稣。请问你的立场是什么？到底要不要纳税给该撒？到底可不可以？这挑战很可怕。耶稣的立场是：要么你就支持犹太教，反对罗马政府；要么你就是支持罗马政府，你就是违背神的立约，这很可怕。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很特别啊：把上税的银钱给我。法利赛人身上有献给该撒的钱呢，但是他们却在挑战耶稣到底要不要纳税，就表示他们有罗马政府的钱，但是他们又不甘心纳税，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。看到没有？耶稣身上没有这些钱，说把这钱给我，神的就归给神，该撒就约给该撒。你手上拿着该撒的钱，但是却又不约纳给该撒。你在圣殿的侍奉，但是你又却不再侍奉神，所以你们这群人是虚假的人。耶稣的立场是什么？他的立场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国度，我们侍奉神。今天你我的立场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是基督徒，我们今天生在这个世上的国度，但我们不属世上的国度，我们应当是属于神的国度。我们纳税，我们工作，我们服这个国家的要求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活一种像西律党人的生活，就是国家的要求我都做，但神的国的要求我倒没去做，这叫做西律党啊。那什么叫做神的国度的要求？就是神把权柄设立在这个世上，我遵照，但是我却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。我纳税，但我更纳十分之一，对不对？我遵照国家的一个原则生活，但是我更照神的国度的原则而生活。你的立场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第二个面对的生活的挑战，那就是面对神的国度，你的立场是什么？世上的国还是神的国？第三个，撒都该人问耶稣的一个问题，十八节到第二十七节问的耶稣的问题，就是问神的国度的永恒的问题。你对于永恒的将来你清不清楚？撒都该人就因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嘛，他们在乎的是实用主义，只要是实用的我才相信，不实用的我不相信。所以什么叫做实用的呢？就是主耶稣赐我吃，赐我喝，赐我住大房子，赐我这个世界上健康，赐我有好生命，这样的耶稣我信。这就是当时的撒都该人。所以他们就问耶稣啊，就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哇，连续七个兄弟都娶妻子，将来是谁的妻子啊？所以根本就没有复活这件事情。他们用摩西五经来问耶稣，耶稣就用摩西五经来回答他们。摩西五经出埃及记三章第六节，人自称他自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所以由此可见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是活人的神，就表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将来一定会复活。如果不复活的话，神就是变成死人的神。再来，神在跟摩西提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的时候，他那句话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神，那个关系是指仍然保持密切的关系，就表示肉身的死亡死了，结束了，但是他们灵的生命仍然在跟神在持续的互动，就表示他们虽然在永恒的将来还没有复活，但此时此刻他们的灵正在与神有互动的关系的当中。这就告诉他们了，主耶稣就对他说，你们错了，错了一塌糊涂，因为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，而且你们不明白不晓得神的大能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今天真的要听懂耶稣所说的话，你真的要祷告一件事。我们今天很多人 在圣经的教导，在传福音，在带人决志啊，我们都在乱讲啊，我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你要赶快受洗啊，要不然将来你就跟你太太跟你的孩子不能在一起啊，你要赶快受洗啊，将来在天上我们还可以找到我的太太，找到我的孩子。不是不是，我们将来复活就是神的使者，不再受婚姻之间的一个限制。我们是不明白圣经啊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主开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圣经。第二，耶稣责备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。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跟撒都该人一样，在读这些神的话语的里面，有用的我才接受，我没经历的我不接受。这个太偏神学了，保罗的东西太偏神学了，我不想读，我只想要读那个丰盛啦、祝福啦、得胜啦、荣耀、十字架，好苦哦，我不想接受。我们也在活一种撒都该教的一种的生命，也在教会里面也有读神的话，但是不晓得神的大能，就是神话语里面的每一个大能都没有成为我生命中的实际。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，我们也要晓得神的大能。不要读圣经读到只有读到字句，我们读圣经要读到这句话所带着生命的大能，不要看错了，不要不懂。第四个问题是文士对耶稣的挑战，我挑战你的圣经的认知。圣经这么多，在当时的文士里面，他们一共列出了613条必须要去遵守的律法。如果你没有遵守这613条，其中一条没有遵守，你就犯了所有的罪了。所以每一条都很重要。但是呢，耶稣不同他的角度来去回答他。耶稣只告诉他，律法的诫命每一条都很重要，但你只要遵守到其中的一条，那么你所有613条你全部都遵守了。那一条叫做什么？爱神跟爱人。这就是耶稣对圣经的熟悉度。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哇，好多的律例条文，但是我们一直在教导弟兄姊妹们认识神的心，懂神的心，回应神的心，爱神的心。所以我们越爱他，我就越爱我神放在我周围的人，这样的人他就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。所以你就看得懂，每一个律法都是在乎爱神跟爱人。我爱那些孤儿寡妇，我爱那些侍奉神的立位人，我爱神，我能够起来征战，我起来能够拥有产业，我能够教导我的儿女为神所给我们的产业要紧紧抓住，我就懂神的律法，懂神的心了。一个不懂神的心的人，他很在乎律法有没有遵守，但他却摸不到神的心。所以耶稣就告诉他，读圣经要读懂，圣经当中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，其次也是相反，就是爱人。所以35节到37节，当耶稣回问这个文士的时候，基督的这个问题，文士就回答不出来。今天这四个挑战我们也会遇到，那就是我们的权柄从哪里来，我的祷告权柄从哪里来，我的信心的权柄从哪里来，基督徒的权柄从哪里来。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位分，我有什么名称，而是在乎于我的信心一直连于神。第二个，我的立场是什么？我是活在世上的国，我还是活在地上的国？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要活在神的国的里面，我活在生命树的里面。所以我的纳税啊，我的服这国家的一种的要求啊，我每一个工作啊，都是要告诉我自己，我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的生活。第三个，我要懂神的话，我要明白神的话，我也要懂得神的大能。主啊，教导我每一次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不是只有读到字句，话语里面的每一个大能，每一个丰盛，每一个修剪，每一个制作，甚至是破碎，主我全部都要，因为我要神的大能在我身上彰显。第四个，我要读懂圣经最核心的目的就是爱神爱人。这四个挑战在今天周围的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挑战的时候，耶稣一一回答。我们呢，我们会不会有面对到这四个挑战？会啊，你的家人啊，你的好友啊，不认识神的人啊，甚至教会弟兄姊妹们，有时候也会问我们啊，我们的立场是什么？我们的权柄从哪里来？我们懂不懂神的话语？人家会问你圣经的一些的问题，你怎么去回答？是把人引到字句里，还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里面？还有我的基督徒生命是不是真的活在一个爱神跟爱人的当中？我遵守了一切的宗教的规范，但我有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吗？在最后最后的一段， 四个挑战之后，马可突然放进了一个叫做寡妇奉献的这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。马可的心意是什么？就是彼得的心意是什么？那神要在这件事情教导我们什么？在十二章的一开头说到，园户的这个比喻是要叫我们绝对的敬畏神。最后一个寡妇的奉献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绝对的敬畏神跟爱神。所以这两个比喻都是在讲敬畏神跟爱神，守约。但如果我们不敬畏神不爱神，我们这四个挑战，我们就会一直去挑战神。权柄从哪里来？诫命我们遵守的对不对？我们的立场是什么？我们能不能爱人？这四件事情就会成为你我信仰生活里面常常就是在只专注这四件事，我们失去了对神的敬畏跟对神的爱跟对神全然的给予。所以在38节到40节，耶稣说防备这些的假冒为善哦，你要防备假冒为善哦。所以就看到那个寡妇投下两个小钱，在当时的奉献，耶稣特别在礼拜二啊，他在整个圣殿讲完这些的道，他就走到圣殿的外院去看别人是怎么奉献的。当时的奉献是一个金属的一个桶子，你钱放下去啊，叮叮当当叮叮当，声音很多啊，人家知道哇，你的奉献很多哦。但如果你的奉献只有叮咚一下，就表示你的奉献很少。这个寡妇所奉献的不是大钱，大钱没有办法找，放下去就没了嘛。但两个小钱是你可以奉献一个小钱就可以啊，另外一个小钱你可以留给自己用啊。这两个小钱他完全的奉献给神，他就是对神绝对的敬畏跟对神绝对的信靠，连养生的都投出去了。耶稣讲这件事情，他就是要责备这群虚假的法利赛人，这些虚假的撒都该人。因为神的话语说到，神的殿必须要去供养那些真寡妇真孤儿，但一个寡妇把养生的都奉献了，你们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吗？你们失去了权柄，你们失去了立场，你们不懂神的话语，你们也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诫命。所以耶稣透过这个妇人的一个奉献，就来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不是只是讲奉献这件事情而已，寡妇的这两个小钱的奉献，其实是回应刚刚这些宗教人士对耶稣的挑战，那就是这个寡妇因为全然的信靠神，所以在他生命里面有信心的权柄。因为这个寡妇所投下的这个两个小钱，足以证明这个寡妇的立场是活在神的国度的当中。因为这个寡妇投下两个小钱，所以足以证明这个寡妇她照着神的话语去做，她晓得神的大能，因为神会供应她，神会照顾她，这就是神的大能，不会让寡妇失去一切的，不会让寡妇没有东西的，寡妇会被照顾的，因为她爱神超过一切。相信这个寡妇她也是也能够爱人的一个能力。这些宗教人士对于耶稣基督的挑战，耶稣基督抵挡，足以证明这个寡妇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而活的人。所以耶稣在礼拜天、礼拜一、礼拜二的教导特别多，最后用一个寡妇的奉献作为一个结束，就是提醒我们，亲爱的家人，奉献这件事情不只是捐钱，奉献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把钱拿出来，奉献这件事情带出了很重要的四个属灵生命的方向，你我生命的权柄会借着奉献彰显出来。这就是因为我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活，权柄就从这样而来的，我信靠神呢，我绝对的信服神呢，我的立场是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，我把一切养生的都放上去了，那我还有钱过我这世上的生活吗？你活在神的国度，神就用他的国度的供应方式来供应你，你相信神的大能，你照着神的话语来做，你就晓得神的大能要成就在这个寡妇的身上，也必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一奉献，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我相信我就晓得神的大能啊。第四个，爱神爱人，因为我的奉献，爱就在我里面不断的加增，爱就在我里面不断的扩张，我就完全了律法的要求。所以不要以为奉献只是一件小事，奉献是把我们带到耶路撒冷，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服侍的高峰，借着奉献我们也一起走进这个高峰的侍奉上面。阿们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。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，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，请 email 至 service@360sunrise.com。期待您的加入。